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个礼拜一次，我们在空中一块来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每一次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呢，美珍都诚挚的在空中向听众朋友邀请哦。我所做的邀请就是邀请你一块来在空中，借着这声波的传递，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都喜欢聆听别人的故事，好像从别人的故事当中总是可以看到一些别人所经历的一些高山低谷，或者是辛酸眼泪。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光景当中，我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高山低谷，辛酸眼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面对这些过程之后，我们的体会是什么呢？是不是能够在这样一个高山低谷之后，看见人生仍然有盼望呢？在你的生命当中，现在正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也许有人在高处，也许有人在低处。不过，不论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透过这一段特别的时刻，邀请你聆听别人的生命故事，也好好的借着别人生命故事的分享，想想自己生命的光景。我们真的盼望这样一个用生命祝福生命的生命故事集，能够今天这个时刻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祝福。在一段音乐过后，就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今天节目中来宾王明星、李芳英夫妇的生命故事。在音乐过后，我们就一块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来宾是王明星先生跟李芳英，应该是说女士啊、哦，你们是一对夫妇，向听众朋友分享你们的生命故事。我们先请做丈夫的明星哥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明星。
那这次呢，你也带着你的妻子李芳英来到节目当中，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来听听芳英姐的生命故事。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很感谢神给我机会与你们交谈我的经历的历程。
对，今天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听听你的故事啊。那芳英姐，您是原住民当中哪一族的？
台湾族。
台湾族哦。先请芳英姐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背景当中生活的？
我成长在一个也是酗酒的父亲嘛。然后在我是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然后我是算起来我们是老大，女孩子比较有负担嘛，所以我摆老大。然后从小看到我的父亲这样子，所以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嫁给不要喝酒的人。
家中有几个兄弟姐妹？
有本来是八个一个故事。
所以是七个兄弟姐妹。
现在是
你是排行第一个女儿。
对。
但是在按照排行来讲你是第二个孩子。
对。
父亲是一个酗酒的人，你印象中当时父亲酗酒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情况？
就是很会暴力。所以就是从小有一种恐惧。对。所以一个就是第一个想到愿望就是要嫁给不喝酒的老公。所以就这样成长。
家里的环境当时怎么样？
也是很辛苦，因为 爸爸也很早过世，我大概19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
啊，
所以那个承担很重，因为我哥哥就在外面读书，就没有回家，就直接在外面工作。那因为大概是男生比较不会顾虑到家里，所以承担的家里就是我跟我的母亲这样子。
母亲跟你的关系如何？
很好，姐妹，
像姐妹一样。
对。
那你接下来就说你上面有个哥哥，接下来就是你下面是弟弟还是妹妹呢？
弟弟妹妹都有。
都有。
嗯。
那你跟妹妹弟弟妹妹的感情又如何呢？
他们把我看成第二个母亲。
哦，
对。
爸爸过世是因为喝酒的缘故。
对对。嗯，
你印象中是你从你懂事开始父亲就一直是个喝酒的人吗？
对。
他打过你？
对。
哦，也打过妈妈？
对。
家里的小孩爸爸都打过？
对。
你可不可以稍微描述一下父亲酗酒之后怎么样去对待你们？
他酗酒的时候就开始要拿刀，我们整个兄弟姐妹妈妈就跑掉，都是利用晚上这样，白天因为他有去工作嘛，然后我们就他发脾气的时候要拿刀，我们就开始跑掉这样子，躲到山上的公寮。
从你懂事以来就一直经历这样子的事情。
对。
爸爸白天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就是农。
务农。
对。
嗯。所以喝酒他也是一个人喝还是一群人吆喝的去喝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人。
他一个人。所以你应该知道爸爸也是很不快乐的一个男人哦。
对。
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几岁？
49岁。
所以很年轻。
对。
嗯。你是从小就开始立定心志说你不要嫁给一个爱喝酒的男人。
对。
嗯。那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认识王明星王哥的。
他就是来到我们工厂说要找表哥的女朋友。他讲那个名字我就知道，哎，那是我表哥的女朋友。啊，看我刚好我表哥。
他找你表哥的女朋友要做什么？
叫我男。表哥的女朋友去看他了，
哦，
去看我表，
就是，传信是不是？
对，去看我表哥，然后当时我在，我就就陪他聊天这样子，那很奇妙，我们两个就很默契啊。他叫我唱歌，我也教他唱歌这样子，聊聊。他要走的时候，他一直讲说他会写信给我，我说我不会写字，我不会写信给你，
因为你不会写字。
对，因为我说过嘛，因为从小背负那个重担这样，因为
所以没有念书。
对，都是被那个弟弟妹妹，
嗯，
被他们就没有办法读书这样子，因为爸爸妈妈要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字。
当时的你是一个人到工厂工作吗？
我说的也是很好笑啦，因为我爸爸那时候还在嘛，我去外面工作的时候，他要叫我嫁给一个，我们那边是算财产蛮多的，而且是独生子，可是他的行为跟我爸爸一样，很爱喝酒，然后酒就会打架。那我当时我想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我就离家出走。我因为刚好朋友们都在那边工作，我就打电话，请用那个接别人的电话打，他说过来呀，他们就接我，就去那边。我就在那边工作。
在哪里？工作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高雄。
哦，到高雄工作。
对，
对，千里姻缘一线牵哦。因为王明星王哥是布农族的，嗯，然后你家乡是在
台东。
台东。
对对。
然后当兵的时候是在
我是因为空降部队调的部队是在龙潭，桃园龙潭。那是因为我们要补跳伞，所以我们回到屏东去跳伞。
哦，对。所以也是因为姻缘际会，为了帮你的朋友，哦，送信给他表哥的女朋友，
对对
就你们俩就认识了。是认识的第一天，王明星王哥就表示要写信给你吗？还是你们哦这么快？王明星王哥当时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女孩子，你立刻就想要追求她吗？
我就觉得说这女孩子看起来很乖，而且她很温柔，很温柔，
听得出来。
然后一方面，我的表姐妹两个跟她同一家公司。他一看到我也很压抑，他就跟我讲说，诶，前工厂研究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最好的，要好好抓住。那我当然也相信我的表姐表妹他们的那个 眼光
、
所以我就说立定志向，说我一定要追到这个女孩子。
所以他真的回去，就是王明星王哥回去之后，真的就照着他说的，就是写信给你。
对，
你都没有回吗？
对，
因为你不会写信。
对，
那他写了多久之后，你们开始有进一步的交往呢？
他一放假就来看我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聊天。
那时候你在当兵了吗？
对，在当兵。
哦，所以一放假的时候，不是回家就是去找女朋友哦。
不是，刚好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屏东受散训，
嗯，
我还在那里待训嘛。只要一有假日，我就要他的表哥说：“哎，我们去找你的表妹。”他找他的女朋友，我找他的表妹，就是这样子，很勤快。那种好像就是才想那个时候才想到说，才想到古人说“一日不见如三秋”，才能体会到这种真的。
你还真会形容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对对对对，
哦、啊，这么的想念对方。那。这个芳英姐，你自己的感觉呢？你第一眼看到这男孩子，到他开始表达追求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开始打开你的心去接受这个男孩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大的感动，因为觉得因为我还不认识他，因为我就是一直要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不要喝酒的男人这样子。后来有一次就是我回家，刚好我爸爸很奇妙就打电话跟我讲说回家，我也很奇妙就很听就回家，我就请假一个礼拜。那我就回去的时候第一个晚上，我爸爸就说他好像有少一点好耶，就那一天早上就过世的时候，在刚好在安慰的时候他就过来。
你是说爸爸那时候因为生病，所以就请你回家看他。
对，
那回家看他的之后的，就是没多久父亲就过世了。
对，
过世之后是王明星就去安慰你，
就过来这样子。
王明星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以前很多同学在那边很多消息，
真是很多帮助哎。所以你很快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他身边去陪伴他。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让你觉得在你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一个男人在你身边出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依靠。
刚好我在那段时间在家里的时候，他们的几个同学就告诉我说这个他的同学王明星很好，他说你嫁给他你会很幸福这样子。我就开始思考了这样，因为我对凤英真的很尊重这样子，因为可能是在那个成长的背景嘛，
所以你就一直很小心的面对婚姻这件事情。
对对，
面对感情这件事情。
对，
可是当王明星他一再的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他的爱的时候，你的心就慢慢打开了。
对对，
而且当时的王明星其实并没有喝酒的习惯。
对，他几个同学都这样说。
对，事实上在你进到婚姻之前你并没有就是喜欢喝酒。
应该都是还没有，很少碰酒。碰酒。
对，所以你当时觉得这是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然后我过世，爸爸过世以后我回工厂嘛，他放假也会回到我们的家乡，然后会帮我的弟弟妹妹他们洗澡买菜煮饭，然后我妈妈跟我的几个妹妹啊，他们都说那时候他们都还很小，都感觉这个男人很好，他们都会，我回家他们都会告诉我他的故事，我很感动，我就说决定要嫁给这个人。
冒昧的问一下，这是你追求老婆的一个伎俩吗？还是当时真是发自内心觉得想分担他的一些？
没有，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很需要这个女人成为我的太太，我就要认同她的家庭。虽然她没有在家，但是我回家的时候我可以到她家里做，就是做客嘛。然后到她家里有些时候我就把当作是自己的家一样，就打扫打扫房子啊，还有煮煮菜啊，煮饭，有时候帮她的弟弟妹妹帮她的妹妹洗澡这样子。那时候妹妹都还应该是三四岁吧。
你的弟弟妹妹跟你年纪差这么多齁。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也是一个让你觉得决定把自己终身托付给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
对对。
所以明星哥可不可以谈谈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跟芳英姐求婚的，这个 大概酝酿了多久的时间你开口向他表达你要娶他的意愿？
因为我两年嘛，两年当兵，就是虽然说两年当兵都是恋爱的时候，然后就是要退伍了，我就回去，那时候我妈妈还在，我就跟妈妈说我这么大应该要可以结婚，她说可以啊，但是那个时候说实在我们原住民的家庭都比较辛苦，后来妈妈就说那你要结婚自己赚钱，我就说没关系，我退伍以后先订婚，先订婚嘛。那我也很大胆，我一回家我很少跟他的大哥来面对面说话，因为我去他们家他大哥都几乎都不在，然后我就去找他大哥，我现在很感谢神，我那个几个同学都帮助我，坐在他的在他们的亲戚都说我的好话，所以我那天去找他大哥的时候，他大哥说没问题啊，你就来结婚求婚。后来之前我就跟方英说我应该要下单到你们家去求婚，他说你自己来看看嘛，看我家人要不要，就他说凭你自己的胆量去求婚这样子。他说他也不希望因为他的因素催，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要去面对。后来我就下去到他们家找他大哥，他妈妈说应该没问题，后来大哥是关键，我就跟他大哥就说哎，我跟你妹妹已经有两年的恋爱啊，我一直觉得我很需要你的妹妹成为我的妻子，我是不是可以在某天带我的家人到你们家去做客？他说好啊，可以啊，那就这样子。
是我们常说长兄如父啊，所以是不是哥哥的同意也带给你很大的一个肯定，就让你觉得说如果哥哥觉得没有问题，我就可以决定这个婚姻就托付给在王明星的身上。
对，
是哈，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女人那样。其实听众朋友看不到你，可是我真的要描述一下，你真的非常温柔。我觉得王明星王哥的眼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感谢上帝。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上帝就已经开始把你们放在一起。虽然婚姻之后，方英姐还是要去面对，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就是丈夫竟然会酗酒。可是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段感情的过程当中，我想除了酗酒之外，就是这个男人王明星王哥的确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而且真的很爱你的一个丈夫。我想在那时候你有这样的把握。
对。
好，那我们再来谈到就是说在进到婚姻这件事情上，在之前吧，你们说要带着父母亲去他家里面提亲。母亲看到这个媳妇的时候，他有没有表达他的想法？
他一看到我母亲一看到方英，他就很喜欢
啊。
他到我们家，他也是，就那时候因为我的妈妈是，她是刚好也是在生病，她有一个妇女病嘛。后来，方英到我家也是帮我们，就帮妈妈处理她的身体，就是
照顾她。
对，然后他也跟我可以跟我下去我们的田那边收玉米还是收花生，我有就收花生。诶，我就觉得他也是，就是我们之间好像大家彼此有那种认同，说我要成为他的先生，他要成为我的妻子那种。
而且彼此委身的那个意愿非常的清楚。
对，
以至于愿意分担对方家庭的一切的需要。
是是是，
所以你真的找到一个好妻子。那他是不是真的找到一个好丈夫呢？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听听看，进到婚姻之后，其实方英才要真正去面对生命中上帝要你去面对的功课。当然明星也要去面对你生命中上帝要你学习的功课。感谢上帝，我只能说在歌曲之前先让听众朋友知道说，上帝的恩手从一开始就牵住你们，纵使经历死因的幽谷，如今两位一起坐在麦克风面前分享上帝的恩典，是很美的。我们来听着这首歌曲呢，是方英唱的歌啊。明星哥来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歌？
他的歌名取名叫《求主垂听》。其实这首歌我们觉得很奇妙，我们两个人任何唱都是有它的意义。如果说是以我那种做歌词的创作的那个，就是我跟上帝说求主垂听我的祷告，因为我希望回到就是神就是更新我之后，我很喜欢回到家里，回到妻子的身边。然后就是把这个歌给方英唱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在我在软弱的时候，他一直跟上帝用祷告的心来求神帮助我回到就是神的面前这样子。
嗯，所以这首歌是由王明星王哥所写的词曲啊，那由方音姐所演唱的《求主
垂听
，我们来听这首歌。歌曲之后，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王明星、李方音夫妇的生命故事。诗篇86篇 大卫的诗说，耶和华，求你侧耳听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我的心仰望你。在刚才我们所听这首诗歌《求主垂听》，就是引用诗篇86篇的金句，王明星所写的词曲。其实歌词里面非常简单，就是不断地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听我恳求的声音。主我的神，我的一生要赞美你，我一生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刚才透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王明星、李芳英夫妇，也就是妻子李芳英所演唱这首歌，是应该是说芳英姐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我相信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有特别特别的感情，能不能谈谈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
要录制这个系列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没有上过那个录音室。但是当我踏那个录音室的时候，我跟上帝求说，因为我声音也是很小，我怕唱不出来这样子。但是我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要在我身上得最高的荣耀，求你帮助我唱出这一首诗歌。我就这样子很奇妙的，当我一踏入那个录音室的时候，要开始录，我竟然唱得出来这样子。然后唱，我们有好几个去录音的，结果没有最快出来的，没有很久这样，所以我就想到说，神真的是垂听我的祷告。
我记得我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自己。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芳英姐你没有受过教育，然后又不敢说话，声音又很小，好像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价值并不是那么的大。可是今天上帝却把你放在一个团队当中，为原住民而努力，而且上帝透过你的歌声让你进录音室录音，然后透过你的歌声可以祝福许许多多跟你是同胞同族的百姓，然后你的故事又可以去鼓励许许多多跟你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所以我们真的觉得说，圣经上说的对，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乃是蒙了神的恩。你可能怎么都没有想到，当年在工厂工作的时候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进录音室录歌，然后可能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上节目去分享关于你的故事，可是上帝就是做这件美事哦。
我稍微可以分享一下录制这首歌的那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看到。就是其实我那天刚好要就是招团员的时候，那我即使没有先挑到我的妻子，我讲说我的妻子的声音很小，不可能唱这首诗歌。我原来是要邀请一位姐妹，她是传道人，后来因为教会的不方便，所以没有办法邀请到他。结果因为我觉得说这首歌给那位姐妹唱一定很好听。后来有一次在邀请不到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睡觉的时候，上帝就给我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是我过去在恋爱的时候跟我的妻子恋爱的时候那个声音。我说那个声音很美很美。后来第二天我就起来就跟芳英我的妻子说，芳英，其实我觉得昨天上帝让我听到一个声音，很美的声音，就是你的声音。后来我就把这个声音就跟大家说，我很正式的邀请你加入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就是唱这首诗歌。后来他就很高兴，他就一下就说，哈利路亚，赞美神。这个也是他渴望的，因为每次在我的家练习唱诗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招待擦桌子，帮我们预备茶水。他也跟我分享说，如果主你愿意的时候，我也希望参加这个团队这样子。没有想到他没有跟我开口，但是神自己跟我开口说要邀请他，所以我就请他唱这首诗歌。真的果然是神的声音。后来他录制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紧张，我没有办法面对录音室，我就故意低头，其实我低头的时候我在祷告，但是他也自己在祷告。所以在整首歌曲十首歌曲的录音， 他录音是最短的，是利用最短的时间，所以我就看他说啊，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所以
我就觉得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心里的那种感触，大概就是两位更深更深的。
嗯、
而且我真的想到说，上帝真的在天上提名选召我们每一件事情、
嗯，
没有一个事情是我们决定谁来做，或者是我自己决定我要去做就成，而是上帝为，包括是一首歌由谁来唱，上帝都提名选召。我们何等荣耀，可以被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点名选召去做一件啊。我们觉得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觉得我听到这样一段故事都觉得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哦、上帝是如此如此的恩待他所爱的子民、
嗯、
我们常常说原住民是一个最会赞美的民族、哦、原住民也是一个最懂得向神欢呼的民族，就像圣经中的利未人一样，求神真的更多的来复兴原住民，让原住民在神的面前是尊荣的、哦、不是自卑的、
嗯、
希望上帝透过你们的服事能够祝福原住民的百姓。我今天我们要继续进到我们的故事当中了、哦、那刚才我们谈到说当然因为两位在彼此谈恋爱过程当中那个尾声的精神跟态度都让彼此的家人包括彼此都非常非常的肯定，可是婚姻这条路好像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走进婚姻都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
嗯、
那芳英从小就希望自己嫁的丈夫不是一个酗酒的丈夫，那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如此值得你信靠的人，如果他不是在上帝的里面，他还是会有改变的一天。
嗯，
即便他是如此有担当负责任的人，因为在你们结婚的时候双方都还不是基督徒。好，所以呢进到婚姻之后芳英来谈一谈婚姻之后的丈夫什么时候开始有改变。
变坏还是变好啊？
嗯，先从变坏开始，因为好刚才我们听过了。
变坏啊，就是我开始发现我的丈夫变换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工作，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上班制，那他有两份工作嘛，那两个的那个互相见面谈话的时间又更短了，各自忙这样子，我就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也是这样子。然后我发现我每次睡觉的时候他回来的，因为我都会等嘛，可是有时候等不到，我有时候会先睡觉这样子。回来说，因为我不会喝酒嘛，我会闻到他的那个酒味，我就开始想说，诶，我发现我的丈夫开始有喝酒，但是我又不能跟他讲这样子，因为我心里在想说，如果我跟他讲，我们可能会吵架，我就说干脆就不要讲这样子，我就不讲。
嗯，结婚多久你发现他有喝酒的问题？
大概6年。
6年之后。
对，6年之后。
6年之后发现丈夫开始有喝酒的问题。
对。
当时有没有会想到说，完了，这丈夫会不会开始酗酒，会不会开始打人？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恐惧感吗？
有，有，真的有。我就开始想到说，因为我看大部分喝酒的人都会有暴力的形象，我开始有惧怕。
所以你不敢跟他沟通的一部分原因也是怕吵架之后他会打人，
对
不对？
对。
对，那当时其实我们知道说王明星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很多、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酒，他自己也觉得说喝点酒没有关系、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他喝酒之后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暴力倾向，就是想喝酒。那但是酗酒的问题延伸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遇。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丈夫除了有酗酒的问题之外还有外遇的状况？
就是我发现他以前哦，就是他本身就是很帅嘛，然后他装扮，以前装扮不会说很特别，就平常这样子。我发现他每次出去的时候会开始有装扮，我就觉得很不妙啊这样子。然后我想要问他又不敢问，因为那个时候我又信主了，那时候我才信主1年多，但是我很奇妙，上帝很爱我。我一信主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灵修，读圣经。因为那时候是总教会开始用诗歌认识字，已经认识字了。虽然不多，但是神很奇妙，就是透过圣经让我认识字。然后 认识他的话这样子。啊，我就是想到说，我就开始祷告，我想要跟他说，我说想到那个圣经，开始读圣经了嘛，说孩子圣愿在我这样子，不要为自己圣愿。他说就想到说神会帮助我这样子，所以我都没有跟他说，我就用祷告。后来就是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看他越来越糟糕，甚至有时候不回家这样子，那我就只好就跟他说我就很勇敢的跟他说，我要，因为那个圣经有讲过说，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不要怀疑，要一事实就是事实这样子，因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这样子，你用怀疑的心就是怀疑上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样子。我就很单纯，我就问他了，结果很奇妙，上帝他也很诚实，他可能是想说，他很诚实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他还把我看成他的妻子。
你怎么问他呢？
我那一天跟他讲说，我知道这几年来，哦，那时候我发现的时候，其实我早就发现，但是我要他开口，我不要亲自告诉他说我知道，我要我弟兄，我要我
的
先生
跟你说，
诚实的告诉我。那时候我一段时间呢，我就告诉他，大概经过了，我很会忍耐，大概是三年多，我就问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哦，你一直都有外遇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对，然后他很诚实说，我每次不回家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当时我很想生气，但是就是我就想说生气也没有用，因为生气也不能帮助他，也不能帮助我。然后我就上去就读圣经，我习惯就是用神的话来压住我心里面的很多的苦这样子。然后很奇妙，上帝就用那一句话说，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帮助，我是你的力量，我是你的帮助，你要依靠我这样子，我会加给你力量这样子。很就是这样子，我就哭啊，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每次他出去的时候，我就祷告。有时候很奇怪，那个包容很大，我就会帮他烫衣服，我还给他穿饰，
还帮他打扮哈。
对，还帮他打扮。我想说，吵架不是，我就想说，吵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暴力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也不会告诉，我也没有告诉我的家人，到现在我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曾经有外遇过，只是我这边的妹妹知道，因为他们有信主，我告诉他信主了以后我再告诉他们这样子，他们都也很惊讶，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姐夫是好姐夫。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他在外面，我跟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打电话跟我，然后我就唱诗歌给他听，我没有骂他，我唱诗歌给他听。
你说他在外面打电话回家，你就唱诗歌给他听。
对，然后我就唱诗歌给他听这样子。那很奇妙，那一天晚上他就回来。
你最常唱的一首诗歌是什么？
我唱那一首，就我记得就是哒哒哒，
我留下平安，
我留下平安赐给你，
我所赐的
平安，
就是我把平安赐给你们，耶稣的应许。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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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有一点忘词，对不起。
没关系，就是在电话中唱这首诗歌给先生听。其实明星，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你的太太问说，我已经很早就知道你有外遇了，然后那个之后你还是往外面跑吗？
我那时候已经好像没有办法自拔，
包括你的太太帮你烫衣服，帮你装扮那么漂亮，你还是脚步往那个外遇的方向去。
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如果我选择任何一方面呢，都会造成伤害， 特别是外面的人，如果说我们别气他的时候，他会更加的伤害我的家，我的孩子。所以我就一直，其实我也是那个时候我也有挣扎，我一直那时候我一直祷告上帝。
那时候你也祷告上帝？
对，我一开始知道说，我即使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没有力量回来。
所以那天晚上你打电话回家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在内湖，那时候内湖，然后我就无意间晚上我就刚好那个女人离开，好像去接一个朋友，我就觉得很无聊，我就突然间就打电话给我的打给家人，然后他就唱那首诗歌，唱那首诗歌说，主耶稣说我留下给你们平安，是世人所赐的不一样，是真平安。他这样子讲，我唱完诗歌的时候我就说我回家，我回家，刚好那个女人还没回来，我就东西包一包就回来。
哦，你还跟那女的住在一起？
对，
她有离
离家一段时间。所以那天晚上你看见丈夫回来了，你吓一跳吗？
有吓一跳，其实也没有说很快就回来，但是我还有去参加半宵祷告，祷告回来，我刚好进门的时候，他就说开门，哎呦，听到声音我就吓一跳，
就丈夫回来了，浪子回来了，
然后他就开门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诉苦啊，在外面短时间怎么样，我没有骂他，我抱他，我还亲他的耳说，这是上帝的孩子，我就这样想，这样子。
哦，真的很特别，很感动你这样一个故事哦。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啊，芳英姐在这段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时间并不是很短。
对，
你至少知道他有三年多的外遇，在之前又是他有酗酒的问题，在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祷告祷告，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有，其实在我知道以后，他知道以后，他还有继续，但是我知道说，神有一定会叫他回来。在那一段时间祷告，我只有跟神求说，我真的不能救他，只有耶稣能够救他这样子。然后我最大给我的力量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灵魂呐、啊。我说，对，我不能救他，现在我不能救他，但是神有一天会救他这样子。我就想到他的灵魂说，死了要往哪里去？我就说，主啊，给我力量，继续为他的灵魂祷告。我相信，只要他能回来哦，我就知道他得救了。
其实你们结婚已经25年了，现在小孩子们，大女儿跟第二个儿子也都20多岁了。那我想问一下芳英姐，在那段过程当中，两个孩子也都知道父亲除了有酗酒的问题，有外遇的问题吗？
其实刚刚开始我没有告诉他们。后来过一段时间说有一离开一段时间嘛，他那个时候我才讲的，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我们要为你的父亲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他愿意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信主了嘛，然后我跟他说那是因为那个儿子都撒旦的工作，我们要为我们你的父亲祷告这样子。那时候我们有家庭祈谈了，因为我们信主有就开始有家庭祈谈，
晚上都一起读经祷告。
那时候是，对，我们本来是一个礼拜一次，后来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每天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手牵手，
母子三个人。
对，我觉得那个家人的力量祷告，虽然那一段时间他有气息这样子，但是那个我们都一直守望祷告啊，三个人这样手牵手祷告。昨天说祷告，然后我听到孩子祷告，真的是很感动，这样子也给我力量，因为他们没有说他爸爸这样子就不理他的父亲，这样有的小孩子真的可能不要理他的父亲，甚至瞧不起这样子，没有，他们就说对，就是祷告祷告这样子，我们就每天晚上啊就是手牵手祷告这样子。
所以当父亲回来的那一刻，当丈夫父亲回来的那一刻，全家人都一起迎接他哦。
嗯，
啊，回家的感觉如何？明星哥谈一谈。我想听众一定知道很高兴，可是想请你描述一下当时你的感觉。
我觉得是回家的感觉是真的，就像那个圣经上所说的耶稣的平安在家庭，然后就觉得好像是家庭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避难所，在家庭更充满妻子的包容爱，还有孩子的那种尊重，所以我觉得说回家真的是，我就发觉到这个家真的是上帝给我的。然后虽然回家了以后我有很多这样的感触，但是一下子没办法适应过来，就是那种还会想外面的事情，就是即使回家之后一两年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就是
还眷恋外面。
对，后来等到我的妻子她真的在家庭就跟我讲说，你如果还一直执迷不悟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救你，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相信你了，我们干脆离婚这样子。她等到她离婚的时候，我真的是彻底的时候，就像上帝透过她这一句话来打醒我这样子，我才真正回到神的面前这样子。
不容易走的一条路哦。嗯，方怡姐真的走得很辛苦。
我也很感恩的，就是我的孩子，从我的孩子的说话、生活，好像没有，好像从他们的表现，从他们的生活、说话对我的那种关系，没有让我感觉到好像我出过外遇这样子，好像没有让我觉得说我曾经好像
背叛过他们。
对对对，我的孩子他们还是就好像很成熟的样子，只是跟他的妈妈一样用很大的包容来。
圣经上说撒旦来是要盗贼来是要偷要抢要破坏，可是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的被建造起来。那今天这个家庭真的在主里面被建造，当然我深深相信，方瑛姐流过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叹息，甚至也付上很大祷告的代价，但如今真的亲眼看见上帝的恩手保抱你们一家，而且你们夫妻两个可以一起在原住民得胜服事团队当中为原住民的问题来服事他们。我们受伤上帝会帮我们包扎缠裹，但是当我们复原之后，神也要我们用他的方式去服侍那些濒临破裂、濒临绝望的同胞们。所以真的深愿上帝能够祝福你们手中的工作。今天的眼泪已经是感恩的眼泪了。
对，是。
我想最后请那个明星哥来跟听众朋友做一点勉励啊，也许多人可能也在某一个，不一定是酒精，也许在烟或者是在色情情欲方面被捆绑走不出来，甚至让家人也濒临一些破裂，但是怎么样你今天以过来人身份可以祝福听众朋友靠着上帝的恩典
是
走出阴霾。
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说不管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糟透，如此的糜烂，甚至人家看我们已经是没有无药可救，甚至我们自己会觉得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救了的，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耶稣仍然一直爱你，他不曾放弃你，他也不曾丢弃你，耶稣为我们的一切一切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只要单单的相信耶稣爱我们，未来也是耶稣仍然一直爱我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或者是你有，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感受到耶稣爱你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找教会，或者找你的信耶稣的弟兄朋友，跟他们聊聊天，他们，我相信神的祝福会透过他们来帮助你。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美珍衷心的感谢你每周都能准时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也谢谢您愿意让美珍成为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真实生命故事节目。从许多的回应中，我们知道许多朋友非常喜爱这个节目。美珍也深深相信，透过每一个《云彩飞扬》真实生命故事的访谈，我们都能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并且从别人真实的生命经历中得着从上帝来的智慧与祝福，走过人生的低谷、病痛与困境。因着许多朋友在听完每一次的《云彩飞扬》节目后回应，希望也能够让处在同样困境中的家人、朋友也能收听到，并且从其中得着激励。所以我们决定从十月开始，在每一次《云彩飞扬》节目播出之后，我们将提供《云彩飞扬生命故事 CD》给有这样需要的听众朋友。所以在此，我们诚挚地鼓励您来信跟我们索取。你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地址，以及你所要索取的《云彩飞扬》节目的播出日期等资料传真给我们。救恩之声传真的号码是27557822，27557822。当然，我们也非常乐意您来信与我们分享你收听节目之后的心得与感想，甚至我们也很乐意为您的需要代祷。您的来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直接寄给我美珍收，美丽的美，珍珠的珍。除此之外，你也可以使用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vos@vos.org.tw。 V 是胜利 victory 的 V。 vos@vos.org.tw。 节目的最后，美珍衷心的祝福每一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都能在你的生活中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下周节目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愿上帝赐福你全家平安喜乐。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Oh, yeah.
Thank you.